台灣總統蔡英文11月18日在教閱空軍首批64架升級的 F-16V 戰機時指出， F-16 戰機性能優異，已經是很多國家的主力戰機，因為該機種強化了戰機匿蹤性、遠距偵知和視距外作戰能力，性能大幅提升，更能夠因應現代戰爭形態。因此當台灣耗資1100億新台幣，大約是40億美元的逢展專案完成的時候，也就是在2023年將現行141架的 F-16AB 機種改裝升級為 F-16B 之後，再加上新購自美國的66架 F-16B 戰機，又能夠在2026年全數交機之後，台灣將會在5年後擁有全球最多207架次的 F-16V 戰機機隊。蔡英文說，屆時台灣的國防戰力亦都會更加咁樣堅強。在11月18日的接裝典禮上面，台灣空軍特別展示 F-16V 型戰機的性能以及靈活性，包括古巴八字在空中停八字型飛行，來到顯示戰機升空之後可以立即發揮的戰力以及機動性。另外 F-16V 亦都早飛通過閱兵台，展現它的低空靈活度和絕佳的爬升力。 F-16V 還可以做到四點滾，亦都就是以每秒60度的滾轉率向四個方向定點滾轉，展現它的絕佳的操控性。此外 9G 轉彎以極小的轉彎半徑盤旋，代表 F-16V 在近距離前鬥的時候可以保有最佳的攻擊態勢，而短長落地亦都示範了 F-16V 在1500公尺之內可以從時速300公里急速剎停的優越性能。對於台灣空軍最新的戰機升級，位於台北的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所所長蘇子雲指出，最大的改良處是換裝了 AN-APG-83 型的先進主動上位數組雷達AESA 同新型的任務計算機，這些令到 F-16V 機隊的偵守半徑大幅提升，可以看得更遠，掌握到其他航機的動態，並可以同時追蹤鎖定多個目標，有利於應對敵軍匿蹤型戰機的威脅。蘇子雲比喻，傳統的雷達好像手電筒，而新型的主動上位數組雷達就猶如LED 光束，以技术优势来到提升战略价值。
它打出来光就像 LED 的光束一样，是非常集中的，而且可以快速的跳跃改变它的波速，所以它被称为就是一个笔状的波速。这样子的话，它在找这种逆中战机的时候发现的几率就会很高。
苏子云说，它打出来的光就好像 LED 的光速一样，是非常之集中的，而且可以快速地跳跃改变它的波速，所以它被称之为是一个不撞的波速。这样的话，它在找这种匿踪战机的时候发现的机率就会很高。苏子云又说， F-16V 的不撞波速可以快速改变扫描波和方位角，对空中目标进行多维度的扫描，並且突破匿蹤戰機的躲避雷達波，以精准定位匿蹤戰機，一旦攔截機率大幅提高，台灣 F-16V 機隊就可以平衡中共的空優戰力。另外 AESA 雷達亦都具有小型預警機的功能。
早期的 F-16 的雷達反射面積大概是5个平方公尺，這個雷達反射面積我們通常稱為 RCS， 也就是雷達波打到目標。
蘇子雲分析說，早期的 F-16 的雷達反射面積大概是5个平方公尺，這個雷達反射面積他們通常稱之為 RCS， 就是雷達截面積，亦都是雷達波打到目標，這個目標反射的大概面積會是幾大呢？如果說是 F-16V 的話，透過它的新設計的外形，還有就是這種的塗料，大概可以將這個RCS 雷達反射面積降到 0.1 平方公尺，差距非常大。除了新型雷達，這次 F-16 機隊升級的還有座艙儀表、頭盔瞄準系統和電戰甲艙等。 F-16V 亦都可以掛載 AIM-9 型的短程空對空飛彈、 AMGM-84 魚叉反艦飛彈和 AGM-65G 小牛空對地飛彈等， 此外，台灣向美方採購最新型的 AIM-9X 響尾蛇熱追蹤飛彈，亦都令到 F-16V 的戰力大躍進。蘇子文說， AIM-120 是射程達75公里以上的先進中程空對空飛彈，只要共機一進入台灣海峽上空，就在掛載 AIM-120 空對空飛彈的 F-16V 的射程之內，這些將會對共機有十足的威嚇作用。蘇子文又指出，台灣目前重點建置升級版防衛作戰的核心為不對稱作戰，也就是在濱海和灘岸的防衛戰力基礎上面向外延伸防衛中心，並在內部強化固守人性，發揮總體戰。因此 F-16V 假若搭載射程達到280公里的 AGM-84HK 距外攻陸飛彈，就可以精准打擊解放軍的港口、船艦、地面指管中心、油彈庫等軍事關鍵基礎設施，瓦解它的渡海波次和作戰節奏，對台灣的最新防衛作戰構想具有實質的幫助。據台灣中央社的報導，民進黨立委蔡適應在11月17日表示，台灣現種的有300多架戰機，戰力應該在世界排名大約是前七八名。空軍司令部參謀長黃志剛就進一步分析，以戰鬥機來講，台灣空軍將會在全世界排名的前15名之內，但是要看各國對戰鬥機機種的定義來認定。台灣升級F-16 戰機之後，中國將會如何應對呢？位於台北的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舒孝王表示，無疑台海實戰 F-16V 最有可能對戰中共性能相近的歼十 C， 這兩類戰機分別在2017年和2018年研發成功，是當代最強大的第四代輕型戰鬥機。
性能提升过的 F-16 可能遭遇的对手可能是同代别的，像中国大陆是例如说歼-16是从苏-30发展过来，然后加上中共自己的系统，包括他自己的雷达、自己的飞弹等等。
舒孝王对美国之音说，第四代战机或者是四代半战机是性能提升过的 F-16 可能遭遇到的对手是同代别的，好像中国大陆是例如讲歼-16，歼十六是從蘇-30發展過來的，加上中共自己的系統，包含自己的雷達、自己的飛彈等等的戰備，這些是大型的雙發動機的戰機，要不然就是比較少。歼十 C 戰機是單發動機戰機，大概性能各方面可能跟 F-16 更為類似。但是以空戰實力來講，舒孝王認為台灣要顧慮的是歼-20，歼以上是繼美國 F-22 和 F-35 之後世界上第三款進入量產的第五代匿蹤戰鬥機，亦都是世界上首款擁有雙座型的第五代匿蹤戰鬥機。舒孝王表示，歼-20匿蹤的性能是台灣 F-16V 機隊目前沒辦法比擬的。
空戰面對到這個歼-20的時候呢，它的雷達掃描的範圍可能會縮小到甚至50公里左右，但是敵方的雷達一樣可以在100-150公里左右發現我們，但對我們來說就變成是一個劣勢。
舒孝王又說，空戰面對到歼-20的時候，它的雷達掃描的範圍可能會縮小到甚至50公里左右，但是敵方的雷達一樣可以在100-150公里左右發現它們，對他們來說就是變成一個劣勢。所以在應付這種匿蹤戰機的時候，可能 F-16 需要一些其他的配備，例如前視紅外線等的系統來到搭配它，或者是加上其他的空中預警機或者是地面不同形式的雷達來到協助偵測匿蹤戰機。舒孝王又說，兩岸空戰比的不單只是飛機的性能，空對空的武器，還有整體的防空系統，包括空中預警機、地面的防空雷達等等，互相協作形成一體化的防空作戰力，才能夠迎擊空中的對手。即使是這樣，蘇子文說，中共亦都絕對不敢小覺 F-16V 的戰力，因為普遍來說，中共的航空電子系統還是比西方的戰機差。至於進入空戰，機隊數量會是另外一個致勝的關鍵。
中國雖然有最新的他們稱為歼-20還有歼-16這兩種飛機，可是它裡面最關鍵的航空電子系統目前評估起來是遠不如西方科技的。
蘇子文說，中國雖然有最新的他們稱為歼-20還有歼-16， 呢两种飞机，但系佢里边最关键嘅航空电子系统歼十六目前评估起嚟系远不如西方嘅科技。呢种背景之下，佢谂中共空军第一个会用数量嚟到进行攻击，亦都就系佢所谓嘅比较先进嘅战机。目前评估大概有1000多架，台湾大概只有350架左右，所以数量系一个问题。虽然台湾机队架次唔敌中共，但系苏子文分析话，一旦两岸开战，台湾唔会发出第一击，而是保持反制打击，亦都就是台湾会先靠防空飞弹去抵消中共的战机和飞弹攻击，之后战机才会升空应战。苏子文说，他想台湾的 F-16V 会避免直接和中国的战机交战，而是会利用他的技术优势，发挥比较远程精准的电战的优势，来到抵消中国的战机的数量。苏子文表示，随着台湾 F-16V 战机联队成军之后，中国可能会在东部战区部署更多的防空飞弹。施孝王就认为，除了台湾换装 F-16, 日本和南韩亦都在拥有最新的 F-35 战斗机，加上美军，整个西太平洋的第一岛链带给中共的防空压力很大。中共建军百年的目标是要在2027年之前将重点武器装备基本实现现代化，并且在2035年实现军队全体软硬件的现代化。因此萧孝王表示，台湾除了持续加强与美方的军事交流，亦都要在未来6到14年之内构建更坚强的空防。
在2035年的时候呢，除了歼二十数量一定会增加之外，第六代战机可能会出现，我们未来的空防威胁是更为严峻，我们未来要怎么走，那跟美方提出什么样子的合作方式。
萧孝王又说，2035年除了歼二十数量一定会增加之外，第六代战机可能会出现，台湾未来的空防威胁是更为严峻。他们未来要怎样走，和美方要提出怎样的合作方式，无论是国防自主能力、自己发展 IDF 下一代的战机，或者是争取 F-35, 甚至是不是要考虑更新的整体强化防空系统，这些都是台湾必须要思考的问题。以上是美国音顾展龙台北的报道。